第二十章，他陈述结合与神魂超拔的分别，他陈述何者为神魂超拔，并说明天主提拔灵魂到此境界的普通状况。最后他更说出他的效果如何，这是很值得人们欣赏的。依赖天主相帮，我很愿说明结合与出神的分别。出神一事，我们也称它为神魂超拔、精神飞跃以及神移等，其实这都是一件事。我所说这个指的是一件事的神恩，我们也称它为作妄。出神一事是远胜于结合的，它产生出很大的效果以及许多特别的工作。无疑的，结合乃仿佛是出神的起点、中间与结尾，并且也是内在的。但是出神的另一些效果乃是更好的一级，从内里从外面他们都有所表现。但愿天主亲自来解释这段道理，一如他解释了前端一样。实在因为如果不是天主使我了解，我们应用什么方法和方式来讨论这些事件，我是永世千年也不能知道的。现在我们仔细看看我们所说的这最后之水吧，它是这样的沛然降来。假定这件事在地上不是不可能的话，我们一定要相信无限至尊的彩云是与我们同在着充军之地了。当我们依照我们的力量范围完成大好事业来感谢这样大恩惠时，天主就占据了这个灵魂，提拔它完全离开地面，如同云朵或太阳吸引水汽似的。我这是听人说的。天主的云彩高高在天，他携带着人灵追随在他的后面，并开始让他发现天主给他准备的天国神光。我不晓得这个比方是否恰当，然而事情的经过真是这样。在这些出神里，灵魂仿佛在肉身内已经不发生作用了。我们很显著地看出来，这样的人他们的身体自然着热气减退了，肉体也逐渐冷却，然而他却感觉一种极端的温甜与快乐，并且这是没有一点方法抵抗的。在结合的境界里，因为我们还在我们的原地里，所以我们还有办法，纵然很难，但我们总会有办法抵抗它。在这里至少就普通说，我们是不能抵抗的。很多次在我们的一切思想与一切合作之先，神魂超拔就忽然间强力而迅速地猛然降来，使你看到觉到这种神云的升起，或者是觉到这只有力的神鹰在它的翅膀里把你带起来。是的，我说过，我们了解并看见我们被带起的情况，但是我们却不晓得被带往何方。灵魂虽然感到快慰，但是我们的本性脆弱，使我们在开始时也不停地害怕。灵魂在这里应当具有比我在以前所说的祈祷里的更大的勇敢与力量，来甘冒一切危险，也不管前途如何，并且还要完全委身于天主手中，甘心到他将要被移至的地方。不管你们是否愿意，你们也都要感受神移的。我很多次想抵抗这种出神，我用尽全力来反抗，特别是我在公共场所被提拔的时候，也有时是在私下，因为我很害怕我成了一位幻觉的对象。有时候我能抵抗一些，但是那必须耗尽气力，只真仿佛一个小人在反抗一位有力的巨人。作战之后，我常是筋力俱瘁的。有好多次，一切的努力皆归泡影，我的灵魂被提升了，普通连我的头也追随其后，不能自止。有时候整个全身都被提起，接触不到地面。然而这样的事是很少发生的。有一天，我正在修院内和众修女们在一起，我跪着在准备领圣体，忽的神魂超拔强力袭击在我身上。 我很难过，因为我觉得这事情太稀奇了，它本能的要激起人们的注意来，因为这是我做院长后的第一次。我禁止兄弟们谈这件事，有几次我觉得天主要如此的使我超拔，于是我伏在地上。有一天是本院的主保庆辰，有许多高贵妇女也来参加，在讲道中我又被天主超拔了，人们急忙上前来按住我的身体，而不让人们认出这是超拔来。我也恳切地祈祷上主不要再赐给我这样表现以外的恩惠了，因为我已经厌倦人们看见我如此。我知道至尊天主也能使人外面不知不觉地赐给我这样的恩惠。我相信赖主仁慈，他抚允了我的祈求，因为从此以后再也没有这样的事发生了，我也不多祈求这事了。在我院抵抗着超拔时，仿佛是有很强的力量，我不晓得如何比拟他，从脚下举起我来，他有着比我过去所说过的任何种事都大的激动来紧握我。我好像粉碎了，因为这是一次可怖的战争，当天主愿意这事的时候，我的一切努力都归于无效，没有可以反对天主能力的力量。很多次他仅仅愿意向我们表示他愿意赐给我们这种恩惠，这时我们是有权处理的，我们也可以谦逊地拒绝，但是所生的效果与我们完全同意接受了是并没有什么两样的。这些效果在接受他们的灵魂上确实不凡。第一是显示着天主无上的全能，天主只要愿意这事发生，我们便不能把持住我们的肉体与灵魂，这时我们也不是主人翁了。无论如何，我们要看见我们有一位上司，这些恩惠就是他手中的一件礼物，我们本身方面什么也不能够做。他在灵魂上注入至深的谦逊，我得承认在开始时我看见肉体离地如此之高，我不禁的被强烈的恐怖所袭击了。过此之后，假如灵魂不竭力抵抗，随即就带给他很大的干疑。不过他并没有失去感觉，至少我本人还保留着认识我已从地升起的感觉。我在看见天主全能竟能产生这样显现的时候时，我的毛发不禁悚然，强烈恐怖之情深入在心里，再也不敢开罪于这样伟大的天主了。但是这种恐怖同时却也被最热烈的爱情包裹着，还有这种爱情在我们看见天主如此仁慈地对待一条不过腐骨的虫子时，还更要继长增高，愚目不已。我觉得他不但这样的愿意提拔灵魂到他跟前，并且他也连我们这脆弱的肉体也提拔。说他脆弱，是的，他不过是泥土，并且因为得罪过天主，他还成了更为卑贱的物品。出神的另一个效果乃是我不晓得如何解释的神妙解脱，但是我认为我能说，这种超拔在许多点上与那些只赐给灵魂本身并使他脱离一切受造物的神恩是有分别的，并且还远超过他们。在这种神魂超拔里，我认为天主也愿意使肉体用行为表现出这样的解脱来，于是我们就对一切地上之物感到无畏，生活也因之变成了我们最重的负担。最后我们要更感到一种难过，这种难过我们是不能呼之而来，同时也不能挥之而去的。我很愿使人了解这种难过，但是如何可能？如果能够的话，我便要陈说一些。最先我应使人注意，我要叙述的这种恩惠乃是我近来方才获得的，为此它乃是在我要说的一切神见与末世等以后的事。在我完全专心祈祷的时候，我从天主那里就接受了最大的甘饴与快慰，在这种快慰还不会离开我的时候，屡次的是最好说是常常吧，我所说的那种难过就深入到我的心里。 他的程度深浅虽不一致，然而其同为难过也，则是一样的。现在我认为他是在最深度的时候，后来我还要详细谈谈在天主肯会给我出神时我所感觉到的伟大神怡的情况。然而照我看，这种由于神怡而来的难过与我现在所讨论的并无关系。我说他们是有分别的，即分别就好似形体与神体的不同一样。我想我这并不是夸大，因为这种难过，灵魂仿佛与肉体一起觉得它，双方都像是分尝着它，然而它不是在我目下所说的极度孤独之中。因为如同我所说过的，我们对此难过是无能为力的。很多次灵魂忽然被一种强烈愿望攻占，它虽然不晓得是如何发生的，但是在此一刹那间它是完全被深入了，于是就来了一种过度的痛苦。他便高举自己远在自己以及事物以上，于是天主使他觉得世上一切非常无味，仿佛是他用尽了力量也不能找到一种和他可以同在一起的东西。即使有，他也不会愿意与他一起，他只希望死在这种孤独之中。这时候无论是向他说话，或者是他本人用尽力量想说话，都不会有什么用。无论怎样，他的精神是不会离开这种孤独的。虽然天主仿佛距离他很远，然而他却时常以他想不到的方式来显一下他自己的伟大。这一切我们是无法说明的。我想除非是这种境界过去了，我们才能相信，才能理解。这种通传并不是指定为安慰灵魂的，乃是为显示给他，在他看见这万福之源不在的时候，他实在是有理由痛哭的。由于这种通传，我知道在灵魂看见了自己成了这样微妙与深入的痛苦的虏获品时，他的愿望以及极端的孤独一定更要继续长大。被迁移到这样旷野里的灵魂，我认为他可以如同圣王先知一样说，不眠如孤鸟，之于乌毡席。我想象达味国王在说这话时一定是在这样的孤独之中，但是因为他是圣人，他从天主接受的圣宠更多，感到孤独的程度一定较我们更深。当我感觉着这种孤独时，我每每忆起这句诗来，便以为是在讲述我灵魂上的经过。我看见其他的人们，尤其是像达味这样的人，也经过了这样严厉的寂寞，我很觉得有安慰。这时候我的灵魂仿佛已经是神不守舍了，好似升高到他以及万物以上的最上层的瓦脊与屋顶上，不，我们可以说他住在更高的地方，在超越他的最高层之上。有些次灵魂仿佛是处在最大的不幸之中，我自言自语地说，你的天主在哪里？这里应当注意，我并不全懂这节圣诗在本国语言上是什么意义，然而在我懂了以后，我默存着天主不用我的力量而使我想起这句诗来，我感到了安慰。在其他的场合里，我想起圣保禄的话，他被世俗钉死了。我这并不是说我也是这样，不，我清楚地看见我还不是这样，然而那却仿佛一种灵魂的处境。他没有天上的安慰，因为他还不住在天上，他也得不到世上的温存，因为他已不在地上了，并且他也不愿意从地上接受慰劳。这样说来，他仿佛是被定于天地之间了。在他的痛苦中，他两面都得不到援助，得不到天上的援助。实在说，如同我说过的，天上的援助在于很深刻的认识天主，这是超出我们一切愿望之上的认识，它只有加增我们的苦痛。 因为我认为它是如此的增加我们的愿望，又是强烈的苦难竟是完全夺去了它的感觉，虽然只是很少的时候，又仿佛在承受死亡的一种痛苦。然而这苦痛却伴着一种我不知如何比拟的无上快乐，这是一种痛苦与快乐同时的致命。灵魂不愿意从地上接受任何安慰，连那些普通的最喜欢的安慰他也不愿接受，并且他还将他们抛得远远的。他懂得他只愿爱他的天主，但他却不单爱天主中的某一食物，而是爱整个的天主。同时他也不晓得他是爱什么，我说他不知道，因为想象总不给他呈现什么，并且我还觉得一切能力在长时期内是不会工作的，如同在结合与出神里是快乐停止了能力的工作，这里则是苦动的能力发生了效果。是耶稣，我能使您了解这事吗？不能，我应当向您学习这究竟是什么，因为这是我的灵魂直到如今的境况。普通说，只要我的灵魂已不操心事物了，他立刻便进入这死症的焦虑中，他一觉得这种焦虑，他便害怕起来，因为他看见他还不该死。然而当他一陷入这样的磨难中，他便愿意尽其余生来受此痛苦，不过痛苦却是凶狠异常，人类的本性是不能支持的。脉搏几乎完全停顿了，接近我的修女们，他们懂得这种情形很清楚，他们就这样对我说，两膀是张开了，两手僵直，我几乎不能合并在一起，一直到第二天，在我腕间，在我整个全身，还感到一种几乎是全身肢解的剧痛。很多次我在想，如果这痛苦如此继续下去，我一定要因此丧失生命了。我觉得这些痛苦是很强烈的，他们足以置我于死地。当然，我是不配得这种恩惠的。当时我整个的意志是死亡，我再也记不起炼狱了，也记不起阻使我落至地狱的大过错了。热烈愿望看见天主的意愿，使我忘掉了其余的一切事情。这种空旷，这种寂寞，他认为比较世上一切的伴侣都好。如果有什么可以安慰他的，那就是与受过这种苦痛折磨的人谈论他。但如果他看见他的哀怨在他们面前是无效的，人们仿佛不大相信他的言语，于是他就重新感到了苦难。更折磨着他的乃是这种难过极其强烈，使他不再像其他次一样的愿受孤独之苦，他也不愿再与他人结伴，除非是能和他诉冤。他正仿佛一个已经悬梁而快闷死的人，设法重吸一口气。我认为这种愿找同志的心情是来自人类的脆弱，因为这种折磨是在有置我们于死地的危险。我个人就有很多次，由于我的巨大痛苦及我所说过的某些众多机会，几乎丧失了生命。我相信这种危险在我刚才说的场合内以及在其他各种场合中是同样严重的。希望灵魂与肉体不分开的愿望，就是他寻找帮忙他呼吸的原因。他愿意谈他的折磨，对他怨尤，设法取消他。总之他在想办法保存自己的生命，这是相反灵魂的希冀的，至少说是相反灵魂上层的希冀的，因为灵魂的上层是总不希望取消这种折磨的。我不知道我说的是否正确，讲的是否良好，然而根据我的经验所知，事情实在是如此经过的。神父啊， 您看，我在现实能享受的是什么样的安息？天主在我的祈祷与寂寞里使我享受的安慰，对这种折磨成了一件习以为常的事。但是这种致命是很甘甜的，灵魂十分看重它，超出它习于获得的一切幸福。这条道路好像是很稳妥的，因为这正是十字架的道路。我觉得它给人灵带来了很有价值的快慰，因为灵魂只是通传给肉体苦难，然而灵魂既是受苦人，那么也只有他得以享受从这折磨而来的快乐与喜欢。我不晓得怎样能如此，但事实真是这样，是天主亲手赐给了我这种恩惠。我曾说过，这并不关乎我的努力，因为它是绝对超自然的。我后来还要说许多这之类的事，不过我并不将他们联合讨论，而只是个别的来写。大家不要忘掉上述的恩惠，是我在这本书内所写的恩惠中最后赐给我的。这是天主现在给予我的境界。我再重复一句，这些神仪是我所写的神恩，以及天主所赐给我的神恩的最后恩惠。我在初得这神恩时非常害怕，每次我初获天主神恩时都是这样，直到后来天主使我渐渐安定下来为止。但是天主却给我说，不要害怕，应当看重这种神恩超过从前一切神恩。灵魂在这种苦难里被提炼，正似黄金被钻石琢磨一样，同时也是为了更好敷抹他恩物的良药。此外更要取消在炼狱中应受的提炼。那时候我晓得这是天主的大恩了，天主的话也使我很为安心。我的神识告诉我这样很好，我虽然因我的不忠实而害怕，但我总不能相信这是不好的。每当我存想我是如何不堪得此恩惠时，这过度高大的恩惠便使我害怕不止。啊，愿无穷仁慈的天主获赞美，阿门。我仿佛又出题了，因为我以前开始讨论的是出神，而我现在所讨论过的这种恩惠是超越出神之恩的，但它也发生同样的效果。现在我们要讨论出神以及最习惯发生的事。我觉得很多次它使我体态轻盈，好似失去了体重一样，很多次使我竟不觉得我的双足还是否踏着地皮呢。是的，出神之恩一到，肉体变得像死去一样，几乎是什么也不能做了。出神到来永远是保持我当时的状态。如果我是在安坐，两手在张开或紧锁，它就仍然保持我这样的形态。虽然在出神里感官作用不大丧失，而在我却有许多次被完全剥夺去它们的作用。但这并不是常事，其延长时间也是很短的。普通说来，感觉都是在混沌状态中，虽然它们本身是不能对外有所活动，但它们却能听见或感觉声音，好似是远处传来。可是我这并不是在高级出神里也能听见或感觉到音响，因为那时灵魂能力与天主紧密结合之故。我特别要指出，他们这时已停止了作用。那时候人灵仿佛不能听，不能看，也不能感觉了。如同我在前面论结合的祈祷时说的，这种同化于天主的变化，其延长期是很短的。但是在延长时期，人灵是没有官能的感觉，也不知道当时有什么事情发生经过。实在，当我们还生活在世界时，我们是不相宜认识这些的。最低限度是天主不愿意赐给我们，因为我们显然不能接受这些的。这是我由我自己经验所得出的结论。神父，您或者要问我，怎样出神会有时延长如此长久？ 是，我现在要如在以前的祈祷中所说，且谈一谈我的经验。灵魂享有这种快乐是间歇性的，它屡次地沉浸在天主的海洋里，或者最好说，天主把它沉浸在他的海洋里，这样经过一些时候则只有意志存在了，其他两种能力则仿佛永不停止的日晷仪上所生出的阴影一样的在动着。然而如果义德的太阳愿意，它就会使它们停止，这就是说延长的时间要很短。但是因为这种神魂的超拔与神仪是很伟大的，虽然其他的官能在捣乱，而意志还仍然停留在天主的深渊里，并一如皇后主父似的主宰着整个肉体的行为。因为其他的两种能力不停地在蠢动，在设法扰乱意志，这是灵魂的最小敌人，因为感觉在这里是不来扰乱他的。他停止了他们的作用，天主愿意如此。普通说来，眼睛是闭着的，虽然人不愿意闭着它，如果有时候眼睛是张开着，如同我已说过的，它也不能分辨或注视任何东西。肉体在这里丢失了很多自己做事的能力，然而如果能力愿意重新恢复作用，也没有多少困难。为此，天主施给这项恩典的人，在他看见自己的肉体被束缚到这样长久功夫，以及看见记忆与理智旁骛的时候，不要徒自忧伤。当然，这两种能力虽然旁迟，可是平常他们总是在忙着感谢天主，或者希望明白与了解在他们身上所经过的事实，但是他们并不是完全清醒的，仿佛那长久睡眠而做梦的人还没有完全醒来的情形一样。关于此点我听到的不少，因为到现在在这个地方，我晓得还有不少的人得了天主这样的恩惠。如果管理他们的人没有得过这样的恩典，特别是他们如果没有学识，他们恐怕要想这些人在出神的时候是像死人一样。哎，如果这些人的神师也不了解这件事情，他们将要从此受罪很多。后面我们再详说吧。神父啊，我恐怕我不晓得我所说的事，但是您可以看出来我说的是否正确，因为天主已经赏赐了您这种洪恩。是的，您接受这种恩典的时间并不长，或者您还没有细看若干事件，像我一样。我在出生以后，虽然极力设法动转身体，但是他仍然很长的时间不能一动一转，灵魂已经夺去了他的一切力量了。但是好多次我的肉体虽然脆弱多苦，却很快的好起来，并能工作如常，这实在是我们接受的大恩之一。我认为天主很多次也是肉体享受一点神乐，因为他已经服从灵魂的意愿了。当灵魂恢复旧态时，如果出神的程度很高的话，那么常常是一两天，甚至到三天，他的能力完全陷入深思之中，他也是醉醺醺，如同神魂脱离了一样。灵魂看见自己还要生活在现世，他感到很难过，他的羽翼渐渐长成，幼毛也渐渐脱尽，他可以高飞了。他已经为基督高举旗帜，真仿佛那碉堡的管理人上升，上升到角楼的最上层来插上天主的升旗，居高临下。灵魂在这里如同一位身在安全地带的人在俯瞰着下民，他不但不怕危险，反而有些希望他们，如同那已有万全胜利把握的人们，从那里他清楚地看见世界的一切也是不堪值钱，同时也发觉他们的虚无，只有在天上才可以发现许多有价值的事物。他不愿再有自己的意志了，也不愿再有自由，这是他向天主要求的恩惠，他将意志的所识一并交给天主。 瞧，现在园丁已经变成主人了，灵魂除去满全天主圣意以外，已经没有任何野心，他不再是自己或者任何事物，甚至也不是园中的一枚果子的主人翁了。如果园子里有什么好东西，那则全由至尊天主分配，因为从此以后，灵魂不再愿占有自己的东西，他完全委之于上主，执行他的光荣与意志。如果灵魂超拔是真的，这一切的事情一定都要如以上所述的发生，灵魂也必定具有以上的效果与利益。如果神魂超拔没有与这些类似事情的发生，我很怀疑他们是否是来自天主，我更害怕这是圣万桑所说疯病的发作。我由经验知道并见到这一切，一小时或者不满一小时，灵魂就能成为半有之主，并能获得他不会认识的自由。他明明看出这不是从他来的，同时也不晓得是如何给予他的。不过对每种出神所带给他的伟大利益，他却都了如指掌。除非经验过的人绝不会相信，恐怕也没有一个人肯于相信一个不齐全的灵魂刹那间竟会有敏捷的思想举动，做出杰出的行为。所以很多人们都想象这是一种诱惑与疯狂。是的，但是如果我们晓得那些将自己意志的所识交给天主的人，他的什么样的意思情愫来自天主，什么样的感情思想出于他的个人，我们便不觉得有什么惊奇了。我觉得天主对到这种境界的灵魂，要照顾他所应做的一切，这是千真万确的事。我天主啊，现在我晓得圣王达卫要求天主赐给他鸽子的翅膀的意义了，我也晓得他祈求的动机了。但愿一切人都向天主做这样的祈祷。现在我清楚地懂得灵魂所做的这种飞翔，乃是一种超越一切受造物的飞翔。首先他要超越的乃是他自己，然而这种飞翔是温和的，充满着快慰，没有一点生息。天主赐给灵魂到这种境界以后，他真成了一国之主了，他注视万物而不受他一点羁绊，他真愧悔他曾经生活在他们的管束之下，他也惊奇他如何定会这样的麻木不仁。他更可怜那些陷溺在同等黑暗中的人们，特别是那些已经专务祈祷而从天主接受了特别恩惠的人们。他愿意有千口万口来给这些人证明他们是错的。好多次如果他这样做，磨难的大雨就会倾盆地降到他的身上，说他没有谦逊，说他想教训别人而不向他人学习。如果做这种事的要是女人，别人更要反对他了，人们这样反对他还以为有理。是的，因为人们不晓得是什么疯狂在催促着他，他往往不能自持也不能自禁的来设法给他所爱的人指破迷津。他愿意看见他们脱离此事的迷惘，因为在他看，这种生活乃是一种监狱生活。他痛哭他过去爱慕荣誉的时候，他痛哭他也曾像世人一样拿荣誉当真光荣的幻想。现在他看出这个人人汲汲营营的荣誉不过是一种大骗局而已。现在他更看出所谓真正荣誉应当没有欺骗，也不能与真理分开。现在他重视所谓真正光荣，看虚假光荣如粪土，一切不久长的事物如果不用来光荣天主，便都是虚无，不，还不如虚无。灵魂在想起自己从前曾重视金钱并希望得到它的光荣，便不禁好笑起来。 虽然我相信我总没有犯过这样的罪过，但是只要对他们有所看重，这就是一个很大的过错。如果这些金钱能用来购买我所要占有的东西，我对他们是要特别看重的。但是我晓得我所要占有的东西乃是舍弃一切。我们用金钱能够到我们所希望的事吗？这是我们用钱购买的对象吗？这是一个长存的东西吗？为什么我们愿意拥有它？我们寻求的是多么可怜的满足啊！很多次这金钱引我们走入地狱，给我们买来不息之火以及永久的惩罚。啊，假定世人都视金钱如粪土，那么世界该是何等的和平呢？并且可以免去许多麻烦。如果人类不看重金钱与荣誉，那么在彼此的往来上将是何等的友情。我相信这是取消一切恶事的神方妙药。灵魂也清晰地看出娱乐的用途，就是在今生也不过是引人到更深的迷惘，以及给予人们苦难与麻烦而已。唉，多少的焦虑，多少的不满意，多少的徒劳，哪一样不是娱乐的好处？此外，灵魂不只看见蛛网纷纷，或者自己的巨大错误，并且连那细小的沙尘，小虽小，因为有神光的普照，也看得清清楚楚。如果神光真的包围着他，就连在他所用一切为了达成全德的努力里，他也完全地看见那些混乱无序。他仿佛是一个器皿内的止水，在阴影里显得特别清洁，但是如果放在太阳底下，便看出是充满微生物的。这种比拟是很恰当的。灵魂在被提拔到这种境地之先，他设想自己并不曾开罪天主，凡是对天主有光荣之事，他已尽其所能地做了。但是当他被提拔到此种境地以后呢，义德的太阳在光照他，开启了他的眼目，于是他发现了许多细菌。他愿意合上眼睛为效法着神鹰，他还是很脆弱的，他还不能注视着太阳，虽然他的眼目没有完全睁开。然而他也看得清楚，他于是想起那节圣诗来：主，在您前谁是正义人呢？当他注视着太阳时，光亮便夺去了他的眼目。当他注视个人时，可怜的泥土如同是糊住了他的眼睛。这小个子的眼睛是在蒙着，实在很多次他是被他所漠视的美妙给照盲了。他被吸引，他也被惊动。另外他更兴奋，在这里他要得到真的谦逊，他再也不谈论或谛听自己的长处了。是原主分配他的果实，而不是他个人。他手中什么也不把持，他的一切所有都给予天主。如果他谈论自己，那只是为了天主的光荣。他晓得在园子内什么东西也不是他的，纵让他不愿知道此事，那也是不可能的，因为他看得清楚，无论愿意与否，他都该闭目不看事物，而睁眼来看真理。